圣经用很多图画来描写教会的本质。圣经称教会为身体，基督的身体。圣经称教会为基督的心腹。圣经称教会为神的羊群，像一群羊。圣经也称教会为神的军队。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对教会的描写，就是称教会为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家。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且与其他基督徒一同属于这个家。圣经说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这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处罗马书十二章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你听到没有？互相联络做肢体。人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这是我们带领他们献身的第二个层次。第一，你把自己献给神，成为基督徒，然后把自己献给其他的信徒，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这是你开始生长，迈向属灵成熟的下一步。作为基督徒领袖和教会领袖，我们必须教导人，他们不但要献身给基督，也要献身于他的家庭，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你怎样带领人从只是来做礼拜，到成为教会的重要分子，成为与其他信徒有生命合一的会友？我们怎样带领人从只是向基督献身，到也向神的家，向基督身体里的其他基督徒献身呢？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讲怎样做这些事情的方法。第一步，你们要从领袖开始。我提议你制造一种气氛，使人愿意成为你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什么会制造这种气氛呢？什么气氛会使人说，我不要只来这个教会做礼拜，我也要成为教会的会员，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在人生中，人们最渴望的有两件东西，他们渴望爱，他们渴望被接纳。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两个需要。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被接纳。很奇妙，圣经说教会所要提供的就是这两件东西。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的标志就是爱，不仅爱神，也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献身，正如献身给基督，这是团契生活的真正本质，也是教会的五个目标之一。圣经在罗马书十五章七节也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正如基督赐给我们恩典，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庭，我们也要无条件的接纳别人进入神的家庭。我们要爱主里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如果我说我爱神，却不爱我的弟兄，我就是说谎的，真理不在我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制造一种有爱和接纳在其中的气氛。生长的教会会爱，爱的教会也会生长。如果你要你的教会健康生长，你必须让你的教会像一个家庭一样的运作，而不像一个公司或者俱乐部，或者像其他组织或机构。教会是一个家庭。现在我要用一两分钟跟你们做牧师、长老和教会领袖的说几句话，让我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方法，让你在你的教会能够制造出一种这种家庭的气氛。第一，你要真心的关怀别人，并且表现出来，把你的爱表示出来。有些教会不会生长，是因为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对新来的人，甚至对他们的会友表现得很冷淡。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教会是否温暖，你可以把一个温度计放在自己的嘴巴里，查看一下，你就知道你自己个人的温度了。很多教会的领袖的行为和对待人的方法，会保证人不要成为他教会的会友，因为他们没有爱。你要表现得让人容易接近，很真实，让人知道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 另外一个让你教会气氛温暖起来的方法，就是背人的名字。要记住你教会会友的名字，跟他们打招呼时呼叫他们的名字，最令会友高兴的莫过于牧师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尤其是他们只来过教会一两次。我想你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在会前和会后亲自跟会友打招呼，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他们很有兴趣。然后用基督的触摸来触摸人，你知道圣经叫我们彼此用圣洁亲嘴，大多数的文化都不这样做了，但是我知道身体的接触是有能力的，好像握手、拥抱、拍背等等。有时候当我在教会向我们的会友表示爱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上个礼拜是否很困难，是否遇到很多问题，我常常想这种爱的表示可以让那个人维持多久呢？人们常常对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我唯一得到的爱的表示，抚摸、拥抱或是鼓励的话，就是那些每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在教会得到的。你们做领袖的要做一个榜样，如果你能制造出一种团契的气氛，其他的人也会跟着做。叫人想要成为你教会家庭一份子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把他的价值沟通出来，把他成为神家里一份子的好处讲出来。我说过，做一个教会聚会的出席者和做一个教会实际的会友之间的差别，就是差在是否献身或不献身。你对神的家越献身，你的灵命就越成熟。圣经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的灵命越长进，你就会越爱教会，你就会越献身。任何时候你遇到人说，啊，我是基督徒，但我不需要教会，你就知道他并不成熟。耶稣认为教会重要到使他愿意舍命，他说他为教会舍命。如果我们认为教会重要，我们也会同样的为教会献身。当你教导人成为教会一份子的重要性的时候，要解释教会这个字在新约里有两种不同的用法。第一，它有普世的意味，神的教会是指从古到今历史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所有时候的全部信徒而言，这就是普世的教会，有人称它为看不见的教会。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这样的用法只有两三次。大多数时间，当你在新约里看到教会这个字，它是指一个地方性聚会的信徒，在某一个人家里的聚会，在某一个城市的聚会，如腓立比的教会、格林多的教会，在多家的家里的教会和其他相似的地方，它是指一个特定的会众。我们都需要找一个家庭，一个人因信主而成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之后，他也需要找一个当地的教会作为属灵的家。基督徒的生活有三部分，如果你要满足神的心意，你必须参与所有这三部分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一部分叫做相信。圣经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要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首先你要相信。但光是相信还不够，圣经说基督徒生活的另外一部分是归属，归属一个家。圣经说你和其他所有的基督徒都属于神的家。神不要你一生都靠自己来过，神要你得到神家里其他人的帮助，这叫做团契。你需要这样的支持，才能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的第三部分是成为。你一生余下的时间都要做这件事，你要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圣经在罗马书8章29节说，神从一开始就决定那些到他面前来的人要成为像他儿子的模样。神要我们长大，成为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作为当地教会的一员有什么好处呢？让我来给你提几点意见。第一，他确认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当我和其他的基督徒认同的时候，我是在说，我不以承认我是基督徒为耻，我以作为神家里面的一员为荣。第二，他提供我一个属灵的家，来支持我，鼓励我。我们都需要支持。圣经说，我们要分担彼此的重担，我们要彼此鼓励。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要养成一起聚会的习惯，因为归属乃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第三，教会家庭给我们提供一个发现并且培养我们属灵恩赐和服事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使用你教导的恩赐、服事的恩赐、接待人的恩赐、施舍的恩赐、领导的恩赐，这些都是要做在教会的家庭里。第四，当我加入一个教会家庭的时候，我会得到敬虔领袖的属灵保护。圣经在希伯来书13:17说，牧师和教会里的领袖们要看顾那些在教会家庭里接受他们牧养的人。成为教会家庭一份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它能帮助我们养成生长所必要的责任感。你知不知道，在新约里面，彼此这个字眼出现了50多次。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问安，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劝导，彼此带导，等等等等。彼此这个字眼用了50多次，这就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彼此服侍，大家彼此之间的照顾，透过履行这些成为教会一份子的责任，我们才能够成长。当人等待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他们分享这些好处。也许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跟他们分享这些利益。要使人从只是来做礼拜到成为教会的会友，并且献身于基督的身体，你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拟定一个欢迎入会的计划，欢迎新会员入会。每一间教会都是独特的，就好像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特的一样，每个教会也都有它独特的指纹，每间教会都有它独特的历史。你的教会有一个独特的文化，有一个独特的增长率。因为这个缘故，你教会欢迎新会友入会的方式也跟其他教会不同。你要问自己一些问题，来帮助你决定拟定怎样的计划。让我在这里问你一些问题。圣经在箴言20:18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这里我要给你一些建议，一些有关成为教会会友需要问的问题，一些成为教会一部分的问题。
作为教会的领袖，你应该问神要我们的会友做什么。
也许你们可以一起来查考新约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把你认为神要求教会会友，也就是神家里面成员做的事列出一个清单。我们期望我们的会友做什么？你要问，我们现有的教会会友是哪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兴趣是什么？怎样使人觉得做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更有意义？你可以问，怎样保证我们的会友会感觉被爱和被关怀？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我们能给我们的会友提供什么服务？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提供给我们的会友福利之外，还能够加上什么？如果你能让你的头脑发挥一些创造力，求圣灵给你一些新的主意，他会的。你会发现很多方法来帮助你的会友。我知道有些教会为他们的会友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从提供课程给他们的小孩子，到为有病的人提供饮食，为穷人提供衣服，像这样之类的事情很多很多。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有150几种不同的服事，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照顾我们教会家庭成员的需要。当你在拟定使你会友有归属感的计划的时候，问一些像这样的问题。你必须知道，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当他们到你教会的时候，他们仍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已经接受基督，就表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 加入你所牧养的教会。在他们成为你教会家庭成员之前，他们想要知道五件事情。第一，当一个正在考虑成为你教会会友的人到你教会的时候，他会想，我把这个教会当作我属灵的家，我把这个教会当作我自己的教会。他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适不适合我？这就是接纳的问题。我适不适合这里？让人适合你的教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办一些小组。我们将来还会讲到这个题目。你要开始一些小组，让人觉得他们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让人觉得有人为他们祷告。你不必认识教会所有的人才能感觉属于这个教会，但你确实需要认识一些人，至少五六个或者十个，才能让你感觉这是你的教会，让你觉得是这里的一份子。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这里有没有人要认识我？有人要认识我的问题是友谊的问题。人们不仅是在寻找一个友善的教会，而是在寻找一些朋友，他们要找一些关怀他们的人。所以你必须创造一些机会，让人在你的教会里建立关系。这并不是偶然的，制造一些节目，一些活动，让人们彼此认识。你甚至可以请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名牌上，挂在身上，让他们能够知道对方的名字。第三个问题是，他们需要不需要我？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当人知道他们对一个教会能够有所贡献的时候，他们就会加入。教会需要我吗？他们需要感觉他们对教会很重要，所以要让他们知道教会需要他们，让他们有服侍的机会。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都是重要的，教会需要我们所有的人。第四个问题是，加入这个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有什么好处？这是利益的问题。你要跟他们解释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里对加入教会家庭所举出的理由，并给一些实际的个人的理由。
当然，第五个问题是，一个人要加入一个教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如果我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教会要我做什么？这是期望的问题。当然，要加入你教会的时候，他们有权知道教会期望他们做什么。那么，使人加入你教会大家庭所需要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为新的会友开一个会员班。在这个班上，你要解释所有关于你教会的事，使他们感觉到受欢迎，帮助他们融入教会。很多研究显示，人们进入教会的方式对他们以后在教会里做基督徒是否有果效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进入教会的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在你教会做会友的果效。我想在任何教会最重要的一班，就是你为那些正在考虑成为你教会会友的人所开的会员班。一个好的会员班会产生一个好的教会。我想教会的牧师至少要在这班上教一部分的课，他可以跟教会的其他领袖一起教，但我想牧师至少要教一部分的课，让新会员听到你的意向、你的心声、你对人的爱、你要为他们做什么、你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能够期待你做什么。当你开会员班的时候，你应该解释下列的事情：什么是教会？你可以解释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教会是一个羊群，教会是一个团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圣经里，每一个象征后面都有很重要的真理。你可以向他们解释教会的五个目标：崇拜、传福音、门徒训练、服事和团契。你可以跟他们解释神要我们献身于这五个目标，这些不单是教会的目标，也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你也可以向他们解释，作为教会家庭的一份子，你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做教会的会员应该承担些什么责任，向他们分享你对教会的意向，你希望教会怎样生长，你如何让教会在你的村庄、城镇和城市传福音。然后你也要解释他们怎样参与这些工作，他们怎样参与其他事工，现在他们作为会员需要做些什么。在我们教会，我每个月都要开一个会员班，每个礼拜天的下午， 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大概七点半上课，一共四个半小时。中间我们免费请班上人吃晚饭。这个会员班在我们教会叫做101班。我会把刚才我所讲的那些都向他们解释。你要做的第五件事情就是要设计一个会员公约。会员公约是什么呢？会员公约是教会所有会员之间的一个协议，里面列出他们对神和彼此之间所要做的事情。教会所有会员之间彼此要做的事列入一个约定，是有圣经根据的。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保罗提到两种不同的献身。他说，他们先把自己献身给主，而后又依神的旨意又归附了我们。请注意这两种献身。第一，你把自己献身给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你又把自己献身给其他的基督徒，成为教会家庭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是团契的真正含义。在我所牧养的塞德巴克教会，我们有四个做会员的条件。第一，你要把自己献身给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和救主，并且做过公开的献身。第二，你必须受洗，以表明你对耶稣基督的献身。耶稣命令教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又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这样做就是奉行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的吩咐。第三，你要坚持上完我们会员班的课程，这个课程一共只有四个半小时，你只要上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每年教12次。第四个条件就是他们要签立我们教会的会员公约。什么是会员公约呢？会员公约是会员之间彼此立约，说我们同意一起做这些事。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会员公约是我们所有会员都签过字的。在过去这几年里，我们教会一共有八九千人签过这个公约。让我读给你听。既然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受洗，并且赞同塞德巴克教会的信仰宣言、策略和组织，现在我感觉被圣灵带领，加入塞德巴克教会的家庭，因此我把自己奉献给神，和其他的会友一起同意做以下的事，这都是他们献身要做的。第一，我要维护教会的合一，用爱心来对待其他的会友，拒绝说闲话，顺从教会的领导。你晓得闲话比任何东西更能够摧毁一个教会。当人们互相传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而把这些问题传来传去，这就是讲闲话，圣经说这就是罪。所以我们坚持，当人要加入我们教会家庭的时候，他们要答应不说闲话，不在教会家庭里面讲别人的坏话，他们要献身于爱，去爱其他的会友。第二，我答应为教会的增长祷告，邀请那些不去教会的人来参加聚会，并且热忱地欢迎新朋友加入我们教会家庭。我们的会友都分担教会的责任。第三，我要借着发现自己的恩赐和能力，接受牧师的装备，培养做仆人的心智，来参与教会的服事。所以他们都答应参与教会的服事。在塞德巴克教会，每一个会友都要服事。如果你要加入教会，你必须答应参与某一方面的服事。第四，我要借着忠心的参与教会的聚会，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并要经常奉献，来支持教会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教会所订立的会员公约。我要鼓励你去研究圣经，去祷告，然后拟定你自己教会的会员公约。你会发现，当你要求人做重大献身的时候，比你不要求他们做任何献身会得到更大的回应。人们愿意接受挑战，人们愿意献身于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愿意让他们的生命有影响力，他们愿意参与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你的教会拟定一个这样的会员公约，让你的会员来签，你就知道到底哪些人是你的会员，哪些人不是。 要建立你教会的团契关系，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制造一些机会给你的会友建立彼此的关系，制造一些建立关系的机会。我从前也说过，你要感觉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不必认识每一个人，但你确实需要认识一些人。所以我鼓励你去成立一些小组，一起去吃顿饭，这也是合乎圣经的。圣经说他们在一起用饭，并且彼此分享，彼此照顾，大家在一起欢乐，一起玩游戏，要制造一些活动，一些节目，让人能够彼此认识。要加深你教会会友之间的关系，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参加一个一两天的退休会或者是露营，带他们到山上或者是海边或者是一个幽静的地方，让他们在一起生活24小时或48小时，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圣经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培养出一些紧密的关系，比如行动像一个家庭，扶持像个家庭，关怀像个家庭，世界就会注意到我们。我们教会有许多照顾我们大家庭成员的各项事工。有人说，我是一个木匠，如果我们教会有人需要修理木器，或家里有什么需要修理的，我可以免费帮忙，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另外一个人说，我会修理汽车，我们会友当中有人汽车坏了可以找我，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修车的服饰。另外有人说，我会照顾小孩，有的父母要去买菜或者要住医院，我们可以帮他们照顾孩子。我们这样彼此帮助，对世界是个很好的见证，证明神的家庭都是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如果你想把那些只来做礼拜的人变成你的会友，你要做的第七件事就是开始一些小组聚会，并且经常举行这些聚会，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野外一个空旷的地方，也可以是在公园或山上，或在一些其他不同的地方举行。你开始的小组越是多，你所建立的关系也会越多。圣经在《使徒行传》5章42节说，他们每日在殿里或者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请你注意，圣经说他们每日在殿里或者在家里聚会。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教会有两种聚会，第一是在殿里聚会，这就是整个教会聚在一起，作为基督的身体来聚会。你们教会礼拜天的聚会就是这种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一起交通，一起敬拜，这是很好的。但是这里说他们也在家里聚会，在不同的家里，因为在家里他们可以照顾到更多个人的需要和关怀。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让你的会友感觉到特别，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很有价值，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这教会家庭的一份子。当人信主受洗加入你教会的时候，你可以设计一个小小的证书给他们留念，上面说你现在是我们教会家庭的一份子。在我们教会里，我们特别请人为每一个受洗的人照一张相，我们会给他一个小小的证书，上面说你是在这一天受洗的，
这是你受洗时和牧师照的照片，我们就把这个证书给他们。
然后我们会为这些新受洗的会友举行一个聚餐，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请他站起来分享他们的见证。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事情，你会发现人们会愿意献身于你的教会，他们会一直不断的长进。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事情，你会发现人们会愿意献身于你的教会，